找大家下班尬一下。
欢迎来到下班尬一下，我是热爱马拉松的物理治疗师世奇。前阵子刚结束的台北马，很多人呢、都在好的天气下破了 PB。这集我们的来宾啊，也是在出马就跑出了破340的田宏奎主播。
跑步不难，难的是连续休跑五天，站上体重计的那一刻。
是是是，哇，这是我们这一周刚好请到奎哥，然后有机会听到的这个新的开场。那我们也请奎哥来聊聊你过去这一周为什么会有这个心得。
今天很荣幸能够既然在嘉泽前面抢先上你的节目，是不是这样子？
是是是，还没有机会访他。其实最早是因为我们这节目在前面三五集的时候就已经 Eric 先跟他聊过了，这样。
哦，因为我想说，哦，对对对，因为他们已经先访过了。
对，
我想说他是你的枕边人，应该抢在我前面才对的啊，对不对？你每天在他身上动手动脚的。前两天周末在那个森林跑站也碰到他。
哦。啊、他也刚好在你们就是团练的时候，
哎、欸，没有，他去跟人家谈事情，但看到他帅气的现身，吓了我一大跳。就后来他很忙，我连跟他拍照机会都没有。嘉泽 ，please， 下次留个五秒钟给我。那你刚刚说我这换了一个开场词嘛？
对、啊、对、啊、对,、啊
對
啊，
因为我们自己的 podcast 跑步不要听，其实原本的开场词有两段都不是这个。那我今天稍微做了一个修改，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上个礼拜。我在森跑那个上课的时候，可能因为天气最近天气真的有点冷，然后我在暖身一圈，就是在大安森林公园跑了 2.3 公里之后，开始进行我们的课表。然后课表的第一圈，我就发现我的小腿下方大概腓肠肌那个位置不太对劲，
是，
然后越跑那个刺痛感越强，所以后来那天结束之后呢，我就一直到今天我们录音的此时已经是迈入第六天了，那我都没有办法跑步。然后站上体重机一看 ，Oh my God！这个重量怎么慢慢的好像你知道跑步之后我们常常在那个就是我们的智慧型手表就会看哎，今天我消耗多少卡，除了我关心我跑多少距离然后跑多少配速之外呢，其实我想每个人都会关心说今天我这样出去比如说跑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我消耗多少卡的热量。
是
你刚刚开始提到台北马嘛？
对对对，
台北马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跑了 42.195， 然后那天跑完之后我一看，哦，我今天消耗了超过3000卡，这是人生的第一次，就是在单一的路跑赛当中消耗这么多的热量。
是，
所以那个时候当然在饮食方面就感觉比较正常，就是不会特别在意，因为一个礼拜跑六天，然后每天都是消耗可能最 minimum 大概就是700-800卡。
对对对，
然后你这个你最清楚嘛，所以你不会很担心说你的体重会不小心回来。
这也是很多跑者在追求的自由，饮食自由，也是我们向总常说
没错，
他跑步就是为了吃更多吃更好。
对，没错。
那我想先聊聊就是奎哥出马设定了一个340的目标，然后最后你也很顺利的突破，甚至在就是中途去厕所情况下依然打破。想听你聊聊就是这个赛场上你现在在一个多一两周了，就是回想起来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嗯，我觉得出马有很多的过程其实都非常难忘，然后常常很多人都问我说，哎，那跑到三十公里之后啊，你有没有很感动啊？那其实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是因为我经过了4个月的全马的训练班，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训练班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我在比赛之前，其实我感觉就是我应该可以掌握到一个基本的时间，所以一开始我设定目标其实并不是像世奇讲的破340，其实我设定的目标比较保守，是破4。
哦，
因为你知道出马嘛，然后我知道我从来没跑过那个距离，所以我预期到说，应该是说我预期有一些没办法预期的事情会发生。虽然那些事情我不知道就是具体是什么，
是是是，
但是我有想象到有 picture， 就是
要么是出发，要么是中间补给，要么是换装。
对对对对对，你刚刚提到补给，像我们平常在河滨练，比如说我最多跑31K 嘛，在出马之前，
对，
但是老实说我也没有带过6条能量胶，
嗯，
你知道带6个能量胶，再带2包咖啡因啊，
嗯，
你就是你在出马的时候，甚至前天晚上你有时候苦恼说这个我东西到底要放哪里？对，因为我穿的飘裤啊，然后那个前一天就请教教练，就是说哦，他说后面可以塞几包，然后前面可以那个，那大概就是不够嘛，绝对不够塞。然后后来向总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袖套，
嗯，
然后我就把一些东西塞在袖套当中，但是那也是第一次我带着就袖套塞东西出去比赛，
嗯，
其实我也很担心说会不会跑一跑滑 掉了或干嘛的，就是有很多的担忧或是未知，那个是在过程当中会发生的。所以其实我并不是设定340，我是设定四小时。
哦，对对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保守一点，因为设定340呢，如果最后连四小时都没达到，这很糗。
是是是，
对，人生到这个阶段呢，不能做超过自己能力太多的事情，
是是，
不能设定太好高骛远的目标。
这个阶段，我们面子还是要顾一下。
也不是面子，我觉得就是跑马拉松之后，我刚讲。太好高骛远的目标跟我练习马拉松之后的体悟有非常强烈的关联，也就是说以前其实我并不了解说设定小目标是很重要，但是自从跑马拉松，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我们跑者常讲没有奇迹只有累积，
对，
或者说我们常常会受到一些长辈前辈的训诫，说你的月跑量或周跑量你不能够以超越 10% 为一个这个跳板，那可能就很容易就受伤，或是最后你可能倒退好多步，
是，
所以 我知道在那过程当中一件一件事情的发生，或是说这将近一年来我开始练习跑步之后的一些累积，还有得到一些专业前辈他们的建议，我知道说设定小目标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跑那场台北全马出马之前，我前面几个月事情应该也知道，我累积了好多的半马的比赛，
没错，
然后在半马的过程当中逐渐的进步，让我对于我自己挑战那场全马会比较踏实。
我们看到你，就是我们在观察你准备出马过程中，就觉得哇，你跑这个量，其实我们是对你蛮有信心的。说实话，因为确实就像你讲的，很多人会哦，他也跑过半马，他也可以跑全马，然后会有一种我也要去比，就是我运动，我体能这么好，尤其很多喜欢打球的啊，有运动习惯的人，所以就像你讲，就是跑者常讲，就是只有累积没有奇迹。
对，
所以我觉得奎哥确实在累积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所以我也想听听你聊，就是。你在出马前的那么多个30K 有没有哪些30K 让你很难忘？
哦，有一场就是第一次我达到30K 的时候，我到现在比我的出马
还难忘，
印象还深刻。因为你知道我们开始跑步之后，包括我们节目当中都谈嘛，那向总常常会讲，很多的跑者也会讲说全马不是半马乘以二，而是30K 之后才开始，
是，
所以 30K 对于所有没有挑战过全马的人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目标。
是，他是，
你知道，就是我们在准备半马过程当中，都是被告知说，你只要跑个15、16K。
对。
可是当我第一次，我还记得，就是有一个很炎热的周末，在那个宝藏岩的那个国手之道的河滨，当时我已经参加全马班了，然后有一天的课表就是应该是2.5小时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那天我就跑到了30K，31K。那天我是完成31K，也是我在全马前跑最长的一次，然后其他次都大概30K 我就停了。然后那次我特别特别有感觉，而且呢，本来我跑了，就是你知道那个从福和桥到景美桥折返 一趟是5K 嘛，就来回是 5K， 然后呢跑到25K 的时候，就是其实你跑五趟超过25，可能26了，那时候我其实已经有点想放弃，有点想停了，我想说这不过只是练习，而且那天太阳非常大，
是，
可是呢我们班上有个同学 Maggie， Maggie 不知道会不会听到这一集的节目，他那天比较晚，等于是可能我跑了10几K 他才开始起跑，然后他就很坚持说他要跑完他自己的课表，我想说哇，机会来了，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很不想跑，对，但是他就是一直会来回来回，那我就想说好，那既然有伴，我就跟你再折返一趟，那就超过30了嘛，
对
对对。然后你知道跑到30，我表叮叮30的时候，你知道我当场骂了一个三字经，哇，就我跑在他旁边，然后那个骂呢不是生气，而是很兴奋，我终于我知道30K 是长什么样子了，
是，
对，那个整个人就是你知道吗，你到30K 快要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心里面会有一种会有一种紧张，而且会有一种激动，会有种激动，说哇，这个我听这么多人讲过30K 后怎么样怎么样，那个30一直是一个心理的关卡，原来我能够跨过那个坎就在今天，
是是是，
我那个感觉真的是棒的，
像出马一样，
对，无法言喻，像初夜一样，
对对对对，
不是，无法言喻的那种很爽的感觉，
是是，
或者是说很激动一种心情。
对，没错，像我们，因为我们在身体已经到25K 的时候，其实可能已经3个多小时过去了，两个多至少就是过去了，所以你身体其实很多糖类都耗竭了，你开始要转换成脂肪的代谢，会变得很累。
对，
所以后面的5K 真的跟前面又不一样，
很不一样。
然后你说了嘛，折返是5K， 所以过去2.5，你会有一种。
不想再回来，
要到 2.5 吗？要不要2就回来，
提前回来，
或是 1.5 就回来，
对，
然后你过去，然后承诺自己再站回来，那种一直突破痛苦的感觉，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
对，所以你看，我真的在台北马的时候过了30K， 因为我后面跑了 四趟的 30K 嘛，嗯，所以过 30K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并没有太多的对于这个距离惶恐的那种紧张感，
是
因为我知道很多出马的跑者他们其实在出马之前
是没有跑过30多，
对，他们可能26或者说25他们就去跑，
没错，
甚至有人准备更少，那可能他就是去体验了。那如果说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成绩是有目标的人来说，当然你希望这个准备是越充分越好，因为我们不知道 30K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能做的只有把这一段零到三十 K 这一段我们先顾好，
没错，
然后后面状况我们再随机应变，
对，
随机应变，人生本来就是很多的随机应变嘛，就像现在的我2021年的我需要很多的随机应变，我需要有很多，因为我跳脱了一个原本我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或是我待很久的公司，所以我需要一些随机应变去应付人生后面的12K，
是，
对，包括该卸的要卸掉，嗯，就人生到了这个阶段该丢掉的就要丢掉，跟跑马拉松
是
一样，
是是是，哦，每个人的出马故事真的都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听奎哥的出马故事真的要搭配前面的长距离故事来说，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很多大部分我们出马的人会特别感动，嗯，就像你刚刚有些人可能才 26K 啊，一次的 30K， 可是奎哥其实是在前面的几次 30K 就开始在体验这个马拉松了，
对，而且哦，前面的四次30K 只有一次，而且是第一次是在我同学陪跑的情况之下，后面 30K
对
都是我个人单独完成，哦，其实虽然我上跑班
是，
但是很多的 long run 我都自己执行，
有有有，我真的很有印象因为我都会像我们跑马我们都会想偷偷看一下彼此的近况，uh-huh，然后就看奎哥又跑了一个 30K， 哇我才跑20 哇奎哥早上长跑下晚上再跑一个21，oh， 我记得那时候，yeah，
有一天跑 51K，
很多人我就看了我都觉得我都有时候不太喜欢翻他的页面就觉得这个人太恐怖了，
其实每次的 30K 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都有不同的故事，我先讲 51K 的那一天，
30+21，
对对对，30+1.5，那那一天就是早上我们有一个团练，
是，
然后那个团练的课表是3.5小时，嗯，3.5小时，而且是我们整个四个月训练里面最长的一个课表，然后三小时，对不起，
okay，
三小时，然后呢，但是那天我已经知道说我傍晚要去跑一个半马，所以其实早上我非常的就是有点之前几周我就有点担心说到底那天我该怎么配，因为老实说我也没有真的一天跑 50K 的以上的记录，虽然是分段，但是我想说会不会受伤或干嘛，而且台北马快要到了嘛，如果受伤那就 很得不偿失，结果那天早上我还是去了，然后去了之后我记得三小时的课表我是没有跑完，我只跑2小时大概40分钟，但是我跑到 30K 之后我想说算了，因为我下午还有比赛，我就不跑了，对，可是 我真的也没有想到说那天我竟然是就是早上加下午是 51K， 其实我也吓到了，但是有那个 51K 的经验，虽然是分段，但兴起了我一个很强烈的欲望跟念头，就是接下来我要挑战一个超级马拉松，
好，
我先跟我们跑班同学讲，就是 42.195 之后我来试试看一个超马，这种感觉是如何，
试试看50可以，对
对
对，
不用跑太快，
再跟
但是你有跑过是
不是，对对对，我
来讲一下，机会就是现在，啊，
好50公里，那是我在大陆跑的，然后那一场比赛其实是回我们的老家，因为我爷爷那边爷爷奶奶都是浙江人，uh-huh，然后我们回到一个叫浙江丽水的地方，它是一个50公里的比赛，那很好玩，它的奖金有分三种，就是全国第一，还有省的第一，刚刚还有赛事第一，然后我发现如果我用我爷爷奶奶这个名义，然后这样这弄一弄，其实是有机会去比比看前几名的，
真假的，
然后我心里是有点期待的，oh。 好，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起跑前的早上早餐我一片吐司都吃不下，就咬了半片就拿出来，原来我那时候是急性肠胃炎，wow，所以我在开起跑前我爸还在厕所，我原本想要进去里面吐，就拉着垃圾桶就吐出来了，所以我当天其实非常担心，然后其实心中还是有期待，那跟着我爸上了起跑线之后我就想说，
哦，你跟你爸一起跑，
对 对， 對，我跟我爸，哦，对 对， 對，就是我们一起跑马拉松，哦，对，所以我想好好跟他跑，可是我爸他有时候就想啊算了儿子你自己去你好好跑这样，所以当时我们在起跑点并没有一起，然后我就出去了，然后出去之后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破三的，那时候已经有破三的目标还没破，可是我就觉得好了好了，那我今天要以415，就我在赛前有 朋友就跟我说，你就用415试试看、嗯。所以我就用每公里415的配速跑，这样确、哦、实在30公里的时候就觉得很累，然后我觉得很难跟。可是当我过了40公里，过了42公里，他还是有个小上来，哇，我这42公里比我过去的 PB 还快、哦、然后就很兴奋，我就、嗯、好，那我就要继续感觉，
只剩不到8公里了，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说，我当时就是很稳，前面很稳。因为我知道我肠胃炎吐了，所以我知道我状态肯定不是最好。
肠胃炎还可以跑415的配速，
没错。所以我到最后，我反而在我觉得那个超过人的过程是很开心。我相信奎哥应该这次出马也很有那感觉。当你每次刷过一个人，那种成就感会让你想要再跑更快。
其实我出马并没有一直刷过人、啊，尤其在后段，因为我前段的配速比后段快，
了解。
所以后段我只要没有被刷过，我就觉得不错。
好，那听起来奎哥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体验过，下次你要试试看，前面稳、啊，后面好好的感受、那個。
向总是这么提醒我，
那個、感觉很棒。所以最后我就跑了一个346。3小时46分，
哇！
对，所以是我自己也是非常
50公里3小时46分，
对对对。可是好，那讲到这里，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可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就在那个之后的一个礼拜，其实我身体非常惨
哦，
因为肠胃炎，然后我又拼一个最佳，
对。
那时候我一度以为我糟了，我是不是阑尾炎要怎么了？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人还在大陆，我行程还没结束，就是去找一些亲戚这样，
嗯。嗯，
所以我回到台湾第一刻说，我爸，我一定要去急诊室，这阑尾搞不好要坏掉了。
你还可以撑这么久、欸、不容易。
我真的是很怕，说实话，就是所以在这里也是呼吁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身体状况不好，其实如果要经历一场马拉松，就像奎哥刚刚讲，他早上一个30，下午一个21，这种其实对身体都是非常非常强的刺激。
嗯，
如果你前面就已经有一些状况，我觉得必须老实说，我们在突破一个那个当下会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可是还是要小心啦，因为我切身在那一次之后，我知道身体真的要好好的顾，就绝对不要自恃强壮年轻。
没错，没错。其实我那天第二个半马跑到13K 之后啊，
嗯，
我有一个感觉是好几个月没发生的，那个感觉发生在我第一次跑国家地理频道半马时、嗯，就是我前一天，其实我应该说是我前两天到三天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拉肚子，就是一直到礼拜天比赛前，礼拜六中午、
哦，
我还觉得说我可能没办法跑、啊，
是。
但是因为那是我们当时我们公司的活动，所以我觉得礼拜天我还是要出席。结果礼拜天我就硬撑，可是呢，也是大概跑到13、4K 之后，我的腿软到我觉得不可思议。
你是说国家地理还是说
国家地理？
Okay.
然后后来在那个51K 的半马13、4K 又出现了同样的状况，
软到不可思议，
就是腿抬不起来。
OK，
腿抬不起来，你知道那因为第一次是我身体状况嘛、嗯，就是我肠胃吃坏、嗯，然后我可能身上没有热量，
没错。
第二次是因为我那一天跑太多 K 了，到后面我很想出力，但是那个腿就是不听话，它就是抬不起来，然后速度就变得非常的慢，
是，
所以51K 不那么好吃啊。
哇，这其实就是撞墙感，
对对对对对对，那就是撞墙的感觉。
哎、
欸，在台北马其实还好，没有出现。嗯，我觉得没有出现，除了我去上厕所拉肚子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可能快要抽筋了，就是我一直 hold 着我这个括约肌，
是是是，
然后 hold 到那个我觉得我下半身这个大腿附近有点紧，
哦，
对，然后上完厕所之后感觉比较舒服，可是那个抽筋感觉还是在边缘游走。
对对对，
大家都说过了30K会非常感动，为什么我没有？其实我大部分的思绪都被我要不要去厕所带走了。我每一公里都在 plan， 而且我都在注意旁边的那个流动厕所，到底哪个厕所我可以去
人少，然后最节省时间。
对对对，然后我一直在精算我的时间。其实我也给我自己在跑前某种程度的压力，既然我讲了我要破四，
对，
我就一定要做到。如果我抽筋了或我、哦、怎么样了，
没错，
那就没有了，
因为你停在那里10分钟、20分钟，
对对对，
又走不了，那
就所以我只是一直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去预防抽筋、嗯、然后如果我 hold 到37、8K 的时候，我看一下成绩，我觉得应该我是稳了，所以我就很放心的去先去上厕所，然后出来虽然还是有那种快要抽筋的感觉，但是我就告诉自己 slow down，
是
就是把我原本可能5分左右的配速，因为我前半马跑还以我的成绩来说算快，我跑1小时46分，
对，
然后后半马我的配速就大概到515
是
517左右，然后我上完厕所出来呢，其实身体已经有点冷掉，
嗯，
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只要在6分速以内最后跑这几 K 应该就没问题，所以后面我就降速
是
跑回终点、
哦、
对，
确实出马还是很多意外，最后还是很多意外，不过多亏奎哥前面这么多次的30公里的准备，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人生要随机应变，
没错没错，
对，后面5K 随机应变。
好，那接下来我想聊聊奎哥 这一年或半年来的一些随机应变，刚好因为你说你上周嘛，就是也特别的忙，就是你最近进入 P League 成为他们的体育记者吗？
转播，对。
那你可以聊聊你现在在那边的身份以及那里的气氛。
P League 就是反正在开始之前就陆陆续续受到一些联盟里面的人啊，或是朋友问我说能不能去转播，但是因为当时他们12月底开打的时候，我还在跟我的公司还有合约，一直到12月底才结束，所以我一直到了1月份我才去转播。但是基本上呢，转播篮球就是从我进到 ESPN 的时候，我第一个主要的转播工作就是转播台湾的篮球，
是
应该是从2003年开始。所以当时很多的球迷，就是因为我在 SBO 这个联盟总共第一季到第十季都是我在转播，对，第一季我是从场边记者开始，然后后面我连续转播好几季，所以我跟这个当时这个联赛就等于有点画上等号，就是大家看这个比赛就会一直听到我的声音，都会一直听到我的声音。所以我再回去转播 P League， 我觉得应该是说更是一种缅怀吧。我所谓的缅怀就是说有一点那个 flashback 回到过去那个时代的感觉，因为当时 SBO 也是从无到有
刚开始，
对，成立开始我就加入了。
是是，
那现在霹雳再回去呢，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看到很多的老将，比如说像林志杰啦，像曾文鼎啦，像杨敬敏，这些都是他们还很年轻，就是20岁那个年纪，
是，
然后意气风发，然后全场飞来飞去那个年代，到现在就打球变很聪明这个年代，
是，
然后 你回去你在球场上再跟他们相遇然后聊天，尤其像志杰他去了大陆打 CBA 10年，整整10年没有在台湾，然后这10年当中我几乎也都没有机会跟他面对面，就在球场相遇，所以你有一种，对我自己来说有一种回去看老朋友的那种感觉。
哇！
然后在球场中呢，我也碰到很多从那个年代就开始支持他们的少女，现在已经是可能30几岁的，然后我们就变成很好的朋友，因为当年我们就常常会碰面，然后偶尔就会，因为他们太常来了，
是，
所以有一些球迷我们就会聊天，
是是。
然后所以我觉得现在去播那个比赛，除了播比赛贡献我原本有的专业跟我对这个篮球生态的了解之外，更多对我来说是一种那个怀旧的情怀，就是然后去见见老朋友，然后跟很多老朋友碰面，然后很珍惜现在这样的机会。没有想到隔了将近快要20年，因为2003到2021已经18年，
对对，
快20年，竟然我们大家还能够在同一个场域当中又再度的相遇，然后做同样的事情，
哇！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真的真的。
对对，
他们看到你其实也是想到18年前自己在场边的那个感动。
对，然后有球迷就回就是在我的粉丝团里面留言说，欸，奎哥，我听你播报的时候当时还国小，现在我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他现在已经30几岁了，或是当时可能国小5、6年级开始萌芽，就是喜欢打篮球，一个很单纯，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小时候是一个喜欢热爱篮球喜欢运动的一个小朋友，
是，
然后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社会的中间分子，
是，
然后他再回头来看，又听到这么熟悉的声音，看到这么熟悉的球员继续在场上奔驰，那有一点就是很时光错乱的感觉。
是一种我们现在人的时光机一样。
对对
对 对，因为勾起的是你那时候，不管是那时候的场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只是看五年前都会有一种5年前发生的声音或是气味，它都可以勾起我们那时候正在努力的感受。
对，那时候的你在干嘛，你会一直去回想说，哦，那时候的我是一个很单纯的学生，然后每天下了课就跟同学约着去看球赛，或是我们在教室里面就谈着什么棒球或谈着篮球，
真的
就是这样子。然后你会去想说，那现在我在做什么，
真的是好幸运哦。这个我说奎哥这次能够再进入霹雳，然后找到这些老朋友，其实不只是球员还有球迷，
对
对，
很棒。然后这些教练团啊，都是以前常在场边，就是我会去访问他们，或是后来也可能就是我觉得现在再去播比赛，有点像是真的就是看朋友的感觉，
是，
没有那种生疏感。
是是 是。那好奇就是因为霹雳也是一个刚开始的联盟，那你看到不管是现在球场的硬体设施啊，或是老朋友是老朋友的样子，那球场的硬体设施还有他们球团在营造这个气氛上，跟你以前在 SBL 初期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因为 SBL 还算是一个半职业联盟嘛，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那霹雳当然他希望走出一个全职业的
希望
一个方向，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很多的部分，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当年的 SBL 一直想要有主场经营，然后球团希望能够就是票房的收入呢能够成为球团一个收入的来源，这些事情在过去那个联盟当中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至少在这个部分啊，包括主场，包括球团动起来这些事情，我觉得都很正面，就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当然他才是第一年啦，所以有很多球迷你知道很急，因为也期待台湾篮球真的从 CBA， 我们说台湾的 CBA 就是倒掉之后呢，也超过20年以上时间，大家都很殷殷期盼有再度出现一个全职业的联盟，所以很多球迷心急的情况之下呢，就会不管是对于周边的东西啊，或是对于球员在场上的表现，或是对于某一支球队的战绩 现在连败，有一支球队连胜，然后大家就会很急着想要贡献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都是好事。不管你是酸这个联盟或是酸某些球员，或是对于这个联盟现在一开始的一些步伐有一些自己的意见，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因为至少代表这个联盟是被大家关注，而且如果联盟的人他们的方向是希望就是坚持走这条路的话，我会是抱着一个比较祝福的态度，因为过去有很多大家一直想做但是谈了十几二十年一直没办法跨出内部的这件事情，就跟我们跑步一样嘛，我不是常讲嘛，就是跑步最难是离开家门那一刻，当你跨出那一步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只要有勇气，周围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会想要来协助你，
是
就是这种感觉。
是，
对，我这边也呼吁所有的球迷就是要有耐性，
嗯，
就像我们开始练马拉松一样，
是
就是你刚开始走这第一步呢，你不能期望说你今天才刚开始这个月才开始练跑，然后下个月你就参加一场半马，然后呢半年后你全马就破四，这是可能有些人可以，对，有些人可以，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个联盟就等于给我们自己的人生一样，我们需要给他一段长的时间，要有耐性，我们对自己有耐心的同时对周遭的人事物也要有耐心，
是，
对，他们已经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了，
正确的方向，
对，让他们好好的去发挥，
对，
不要太 rush， 不要太急。
我觉得有时候在观赏运动啊，或是支持一个球队，其实我们也是想跟着他一起成长。就像奎哥讲，如果他的方向已经对，他精神是对的，其实如果我们有机会跟着他一起成长，我们能够更能够体验那个跑到42公里那个甜蜜的感受。
对对对对，都是任何一个事情都是有高低起伏，就拿中华职棒也一样嘛，对不对？过程当中经过了几次的千赌案。其实你看一个职业运动，它现在发展超过30年，中华职棒在台湾1990年开始，它也经历了很多的高低潮，
是，
对，但是它最后还是在风雨当中它还是站稳了脚步，
是，
你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拉长，你才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你经营的环境当中对这个市场或是对这个社会它带来的一些价值，
对，其实不止市场，我觉得刚刚奎哥讲到那个两个字，社会带来的价值，就是台湾常常大家会讲说我们自己的运动没有人看啊，或是没有人参与，所以很多人也在思考啊，就只是这个市场的人在互相在玩吗？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再牵动这个社会，让更多的人一起体验？所以其实老实说，我不是，我先承认我不是一个棒球篮球迷，然后可是我真的很开心认识奎哥，就是因为他让我又慢慢有机会，因为喜欢这个人，他也喜欢跑步，然后有机会看看台湾的棒球、台湾的篮球，然后我也因此就听了像是那个曾公他们的那个台北市立棒球场，我觉得对啊，哇，原来前面当我还很小，甚至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发生过这些事情了，这些很惊人的事情，甚至那时候是跟社会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没错，还有就是跟我们在国际舞台的成绩有很大的关系。
没错，没错，
大家对于棒球如此的就是殷殷期盼，你知道一项运动给对一个国家带来的影响，这种震撼，在不是只有台湾，在全世界每个地方都发生过，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运动它可以让一个国家的人在那个 moment 只有一条心，没有分什么蓝绿或是分任何，就是你有任何旗舰，在那个 moment 你就是支持这支球队，
嗯，
那种感觉非常的震撼。
对，所以虽然我们现在体育看起来还是比较弱势，在社会上整个环境里面还是比较弱势的族群，可是就像奎哥讲的那个，我们只要方向是对的，这东西是有价值的，
嗯，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值得继续当他的粉丝，值得邀请更多的人来参与，不管是来参与、来观看、来体验，
对，
对不对？
对，没错，就是跟我们做 podcast 一样，
是是是，
虽然初期我们会比较辛苦，
没错，
不管是我们的节目或是像世奇的节目，因为 podcast 毕竟2020年才开始有一个比较爆发性的成长，
对，
那节目也突然间出现了很多，那我今天会来上世奇节目也是一样，就包括之前也有其他节目邀请我上，其实我都抱着一个就是我们互相成长，然后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分享，
对对
对，
是，
对，我跑步之后得到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从跑者的身上得到了非常多他们分享的经验，
是，
那我也觉得，而且每个跑步的人都感受到跑步对他自己带来的成长跟快乐，
对，
他很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他周边的人所以我也是基于这个理由今天就是世奇只要一邀请我说啊，没问题啊，
真的，
尤其是你是我这么觉得其实我在我的这段生活当中或者我工作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碰到了很多比我年轻比如说10岁啊20岁的年轻人或甚至像你现在才不到30岁嘛，
是，
就是我从很多年轻人身上看到了那种对于自己热情义无反顾追求的这种热忱，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棒，这种所谓的纯粹是现在我觉得很多进入到社会工作一段时间的他们已经慢慢的有点失去了，因为你被现实社会的一些环境所摧残或折磨之后呢，其实你对原本你心里面有的那个很单纯的热情呢已经开始慢慢的消磨了，慢慢消磨，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坐在这边去分享很多不管是跑步啦或是你的运动伤害这些事情，然后目的就只是为了帮助大家而不是为什么利益，我觉得这种单纯的这种热情分享是最棒
的，对对，尤其是 Podcast 它又比文字啊它又能够转达更多的情绪，然后它相比画面它会占用我们的注意力，因为我常常觉得听 Podcast 的时候其实像通勤的时候像有人说做家事做饭开车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这也是 我个人因为很喜欢听 Podcast 所以当时被邀请来做主持人还有上节目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积极的原因，就像好的方向大家一起继续支持，
对没错，
OK， 那讲到热情我觉得就刚好我们制作人帮就是奎哥准备了一道题目，就是有一位道奇队的这个 Vince Scully Vince Scully 的主播他播报了我稍微去查了一下播报了60多年接近70年
67年、
就是，是，那奎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人还有你在他身上看到的一些东西吗？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做好一件事，对，我们常常在很多的警语一些所谓的在企业成功的一些前辈啊都会在一些商业方面的杂志告诉大家说坚持做好一件事情就是专家嘛，那所谓坚持做好一件事情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我想没有人坚持的比 Vince Scully 先生来得更久，因为他从20岁左右开始接下了一个从广播的棒球的播报员开始一直到他退休88岁，你想想看什么工作你可以做到88岁退休，也许张忠谋先生88岁还没退休但是这样的人在各行各业当中他能够坚持到这个年纪绝对都是出类拔萃，
真的真的，
对绝对出类拔萃，所以 Vince Scully 先生我想应该是给所有全世界就是在我们这一行这个行业当中所有的从业人员一个最佳的典范，就是所谓的体育播报，你想想看做好一件事情要这么长的时间你要做多少牺牲，这个牺牲包括他到晚年的时候因为身体的状况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其实到期客场的比赛他已经后面几年他已经没办法去了，因为你知道做转播他们就是要常常要飞来飞去嘛，美国这么大，
跟着球队，
对，跟着球队移动其实非常的辛苦，而且如果有看职业运动的球迷都知道很多球队比如说打完这场主场比赛之后他们可能就是立刻当晚比如说比赛结束即使打得很晚可能10点11点他们要立刻搭飞机或是近的城市他们可能搭车子就是到下一个城市，他们常常 check in 在另外一个城市的饭店已经是凌晨3-4点、凌晨三四点，然后他们可能下午或晚上他们要立刻展开另外一场比赛，所以其实我转播职业球赛包括美国职棒啊包括 NBA 或是我们台湾的篮球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也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自律，当然我想球员他们在比赛过程他们处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之下不免有些球员他会比如说想要出去喝两杯开个小差然后在一些酒吧里面出现一些状况然后被上了这个体育新闻或社会新闻，但是大部分的时间球员的生活都非常非常的规律，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规律生活的人的话你很难应付像美国职棒一个赛季162场这么高强度的比赛，更何况在你周边的人呢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位置都好多人在跟你竞争，今天如果你是先发一垒的时候你表现不好连续10场的 slump 也就是低潮
是
可能第十一场教练就是那个 sub 的球员，他就是站在先发位置，所以球员他一直在处在一个日复一日的那种竞争环境过程当中，连 off season 你觉得off season 这三四个月球员真的在休息吗？没有，他们一进到 off season， 他们可能除了短暂的陪伴家人之外，他们就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 off season 的训练，包括重量训练啊，或者其他他们原本在上个赛季可能比较弱的环节，他们就开始持续去强化，为的就是他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站的时间更久。
对对，这些东西真的很重要，就也稍微以我物理治疗经验跟大家分享，其实大家讲到这叫周期化训练啦，就是我们在赛季期间，当然我们有比赛的重要赛季期间，我们会一直专项训练，让自己处在一个很强的状态。可是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在做一个运动，也许我就讲跑步好了，我的抬腿总是比较弱，虽然我可以维持这个速度，维持这个心肺，让自己能够依然跑这么快，甚至跑更快，可是我都知道我还是有问题的。也许投手打者他们也是一样，就会发现我的臂力就是缺乏，我的右肩比较弱，所以 off season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补课时候。所以大家知道，其实运动员有休息的时候，可是他们没有比赛，那个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辛苦。
对，而且运动员非常重要，比任何职业来说是除了更残酷之外呢，是他们的生命更短。就譬如说我们一个职业可以从20岁做到65岁，
是、
不要说那么长，就50岁好了，是，那也二十几年嘛，
是。
可是你想想看，在顶尖的运动舞台上，有多少的球员可以在那个舞台上撑二十年？
对啊，
二十年他就是一个 legend， 就是所谓的传奇了。对，所以大部分的选手呢，可能当然还有更多的人是连大联盟都没站上，他就离开了，因为他撑不下去了。所以当你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小联盟的磨练，你最后能够站上大联盟，你知道那个球员他会多么努力去保住珍惜他所拥有的一切。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某种程度的把我们自己在处在现在职场的位置上面呢，当做自己是一个可能从小联盟奋战上大联盟球员，你要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然后这一切是你原本很努力累积下来的，但是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你还要持续的精进，持续的进化，持续的学习，
是
让你能够在那个位置站得越久越好。
那我想试着就是回到 Vince Scully 的例子，那就是你怎么看这个播报员如果要从事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他有哪些东西是他一直会变厉害的，有哪些东西可能是他会不断碰到的一个困难或挫折？
我觉得就像当老师一样好了，就是当播报员其实也很像，就是比如说你一季又一季的去播比赛嘛，那你陈述球赛的方式有可能会是有一些东西它是固定的，
是
就像你当老师，你 每年教的这都是同样的内容，所以如何你在你的教学或是你的播报的过程当中去寻找到新的东西加入到你的转播，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是，
那这也随着人生的历练，你会有一些不同的体悟。
是，
所以我觉得 Vince Scully 他退休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嘛，他说其实他觉得他需要所有的球迷比球迷需要他更多，这是一个88岁的人他播了67年的大联盟之后他的体悟，
他对需要球迷的需要比球迷对他需要更多。
因为他已经被大家认为说 Voice of Dodgers 嘛，就是说他是道奇之声，他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传奇了。那通常我们都会觉得说是我们球迷更需要他这个声音来安慰我们，可是在他的这个退休的宣言当中，他的 speech 里面他就讲说其实我需要你们比你们需要我更多，这是一种反馈，也是一种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或是回到我刚刚说我跟球迷这个 SBL 或是现在 P League 球迷之间的互动，
是
你他们需要你的同时呢，其实你也需要他们，然后呢也是因为他们支持着你，让你的工作呢可以一直做到现在，然后你被大家喜欢或被大家敬仰。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他后来用了一个 term 来形容这些球迷，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 wind beneath my wings， 就是他乘着翅膀，对，他乘着翅膀，但是如果没有翅膀下的风推着他的话呢，也就是这些球迷他没办法飞翔。
是，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话真的说得太棒太经典了， wind beneath my wings，
是，
就是有你们这群球迷呢才有今天的我，如果今天这个运动赛事都没有人关注，都没有人去听我讲的话，那当然他可能就没有这么样的受到大家的瞩目。所以我觉得球迷跟我们播报员之间是一种互相砥砺，那有时候包括就是说有些球迷他们在网络上对我们也会有些批评指教，我们也会从他们批评指教当中学习，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就是已经是个网络时代，不像20年前我们播报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当中，第一个可能管道少， 然后我们可能也不是那么在意，这些都在现在这个社会呢是不成立了。
是
你必须要更在意跟球迷之间的互动，然后呢可能是更想办法去了解球迷想要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它其实比较迷人的地方就在回到我刚刚讲，就是不断的成长，然后不断的让你在转播过程当中你有你的人生经验，或是你今天看了什么新闻事件，可能运动的新闻事件，哪一个运动明星在你播报的过程当中他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可以用这些事件啊，对，或是你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带到转播当中，转播就不单纯是一个所谓的我们变成一个记录员。
了解，
因为如果每天播报这个他打出了一支一垒安打，这个人投进一个三分球，我们就变成一个所谓的 scorer，
是
就是一个那个用声音表达的记录员而已。对对对，那样子的话他比赛就会变成就是一个 repetition， 一种重复，你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引起别人的共鸣。你要如何要引起共鸣，就是说你需要去把比赛当中挑出一些精华的东西，然后去跟大家分享，去让大家从这个比赛当中，也许这场比赛的比数我已经忘了几年之后，但是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段什么样的话深深的影响着我。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份职业它比较特殊而且很令人着迷的地方。
是是，哇，就是其实播报员真的是跟运动员他们是在一起呈现，就是包装呈现这场赛事的一群人。
是
真的是非常有趣，就让我想到那时候应该你说你被邀请应该就是运动世界趴那时候的访问，你讲到那一段故事，就是你还在新竹老家的时候，小时候坐在场边你们就会用着球员的外观直接去举例，就让我想听听就是奎哥你分享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你会是一个这样的人，你为什么会在当你还是一个你那时候国中国小是不是
国小吧，国小
就
开始，
你是什么心情，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是想下场打球，你会想要坐在那边跟朋友这样聊，那是一种什么感受？
我也下场打球，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人生际遇吧，当时国小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很喜欢打篮球，然后一直很想成立一支学校的校队，但是我们学校就没有篮球队，然后我记得我还在小学哦，五六年级那个年纪哦，就是有那种冲动到大到说我直接去找学校的体育组长，然后跟他讲说 please 拜托帮我们成立一支球队
来当我们的领队
对对对，
我
想这未必是运动啦，如果你小时候你就因为某一件事情的执着，然后你去拜托大人给你一个这样的空间发挥的时候，我想那可能就是你接下来走上那条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后来去回想说我小学的时候呢功课也算不错，但是我从来没有为了任何其他的事情去拜托老师说我想要这个，我想要这个拜托你们给我，但是老师最后没有答应我。所以呢回答你刚刚问题为什么后来没有自己上去打球，就是因为我错过了很多接受正规训练的那个时间，小学国中都没有。
原来
当然喜欢打球过程当中我们也喜欢看球嘛，
是
那
也
喜欢，就像我刚刚讲的那种喜欢在旁边播报不然要取绰号，所以这也许是我对于没办法打篮球之余的一个寄托，
是
就是我还是跟这个圈子有扯上一些关系。
是是是，所以当时
那到了大学之后当然就觉得说自己不可能再去当选手嘛，或者说发现自己身高大概只有171公分的时候也不可能去当一个篮球员的时候，那就有更强烈的想法是说如果还要延续这个梦的话，那也许体育转播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了解，所以也才因此为什么你读了外文可是后来还是回到体育圈，是跟这些有些关联性吗？
当时我毕业的时候我只是告诉我自己，就是我需要思考我在一群人当中我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因为外文系大部分都女生，如果我们今天是同样这个学历或是同样这个系所毕业的话，我做什么事情是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比较能够被看见，凸显我自己的优势。那当时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唱歌嘛，所以我就觉得说也许我的某一份我的工作可以跟我的声音来做结合，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我需要利用我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就是我从高中到大学唱了七年的歌，那如果我进到职场有什么工作是可以让我把我声音上的优势给发挥出来，当然有单纯的声音优势还不够，我需要训练，所以我的第二份工作我就离开了公关公司去中广，我去考中广，然后在中广那三年当中我就磨练我的声音，包括我如何讲话，如何发音咬字，如何抑扬顿挫，如何让我的声音被大家容易被大家记住，
是
对，然后后来没有想到这跟我的体育工作有这么高的关联性嘛？
是，所以即使中广出勤那也不是体育播报，
有播体育，有跑其他的路线，哦，对，我尝试了很多不同路线，最后还是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是体育，所以我后来就回到 这条路上。大家常常讲嘛，就是工作要找到自己的热情你才能持久。如果你现在正在，哦，准备要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不妨去思考一下，你在还没有进入职场之前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嗯，他能不能够某种程度的跟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做一个结合，
是
就像你本来学的物理治疗，但是因为你很喜欢长跑的关系，你的物理治疗走到了运动物理治疗这一块，
对
对，那你就会做的非常的有冲劲，
是甚至我是专到长跑物理治疗，老师说很多人喜欢运动物理治疗，他们会去左营训练中心，
哦，是，
可是你进了左训其实是各式各样的运动项目，
对，
對，你可能会接触积极的，可能会接触像我们现在比较厉害的射箭队，他们的资源可能是物理治疗师进驻的，可是我就是想要接触长跑，
对，
如果我进了左训搞不好顶多接触短跑，可是我没办法碰到张家哲的脚，其实碰到张家哲的脚比碰到任何人的脚赚到多钱我都还满意，我觉得是那种喜欢的感觉让我這樣
進來。你的意思说你讨厌杨俊翰的脚？
没有，就是满意的程度啦，就是开心跟兴奋的感觉，我必须这样讲。对，当我碰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它会超过金钱可能带来的东西。
对，肯定
是。
是
啊，是啊。我也想要请奎哥再分享一下你现在的身份，以及你怎么去定义这些不同的斜杠，你打算怎么经营他们？
这是一个意外，我人生到这个50岁的阶段，然后会有这样的发展，是我没有预期到的。
是。
对，很多可能我们在2020年尾结束的同事也没有预期到，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一开始我们提到马拉松30K 之后你就需要去 improvise， improvise 中文怎么讲，就是
即兴
演出，即兴演出，就是你需要去因为是意外，所以我没办法做准备嘛，但是你需要去即兴的去为你接下来的生活去做一些改变。那回到刚才我们提到 Vince Scully 先生，我们觉得很棒的一点，除了他工作67年之外呢，其实我们很佩服美国的运动环境，可以让一个体育播报者在一个非常棒的环境之下可以播报67年。那以2020年发生事情，你可以知道说在台湾，即使我有这样的执志说我要播个50年，但是现实的环境可能他并不允许。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既然它是一个意外，欸，但是某种程度上它可能开启我另外一扇窗。以前我的梦想是我希望走遍美国的球场，然后有朝一日去到很多地方去做运动采访，然后比如说奥运啊或什么样的殿堂，然后去到现场看，虽然这些我都经历过，但并不是非常的多，但是呢现在人生这个阶段变成这样子，我改变了，我变成，欸，我喜欢跑步之后我可以独立完成，因为以前如果我要去国外采访他需要公司愿意让你去，但是现在我是我自己的老板跟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决定我要去，而不是不单纯是去现场看比赛，而是我希望用跑步的方式去体验全世界不同的风景，这个我可以完全做自己的主人，就是我不再需要说一个公司告诉我说啊，田鸿奎我今天派你出差到哪里哪里去采访什么，我不用，我可以决定说比如说今天疫情结束之后，我可以决定说我想要去哪里跑一个马拉松，完成我的人生的目标，而不是我职场的目标。
OK， 所以反而是比较去追求你曾经梦想去现场的感受，那就是相当于旅跑那个城市，你会同时带着你的工作去吗？
未必会带着我的工作去，会不会带着我的工作去就要看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okay。
我觉得这倒不是我最 care 的，而是你看如果我们像 Vince Carly 或是像美国这些播这么久的播报人员一样的话，我的生活每年就是棒球篮球棒球篮球交替，其实我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离开我现在的工作，那反而我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接下来我的人生，我有什么样的目标，
是
然后我想去做我就可以去达成。也就是说虽然感觉好像是有时候感觉我们是被放弃的，是一群被市场上淘汰的人， 你也可以这么想，但是呢你可以换个更积极的角度想说，从此刻开始我的心灵更自由，我可以更义无反顾的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是加上现在自媒体时代其实确实给我们这些机会，
没错，人生到这个阶段就是分享，
是是是，
其他都不重要，就是分享。
这集真的很开心邀请到同样主持 Podcast 跑步不要听的奎哥来到我们下班尬一下，听他从事体育工作到亲身参与的心路历程，希望他的故事呢能够带给你满满的能量。如果大家喜欢以上内容，别忘了订阅或留言给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再次谢谢奎哥，
谢谢世奇的邀请，也希望世奇的节目越做越棒，下班尬一下我会准时收听每一集。
谢谢奎哥，
谢谢世奇，
我们下集见，拜拜。